如果我告诉你，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个关于分崩离析的国师，也就是巴别塔，其实是被作者故意倒着写出来的呢？
听起来确实挺反直觉的。
是的，你可能会觉得我在开玩笑，但当你真正深入研究那些你知道的看似积满灰尘的古老文本时，你会发现他们远比你想象的要前卫的多。欢迎你的加入，今天我们将开启一场全新的深度探索。我们要拆解一份极其硬核的资料，来自肯尼斯·马修斯博士关于创世纪的学术解析。
具体来说是涵盖了第十章到第十一章前半部分的内容。
没错，就是关于万国和巴贝塔的部分。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重温古浪的故事，而是要为你解锁一份，怎么说呢，隐藏在枯燥家谱和古代高塔背后的人类行为密码。
确实，这其实是关于人类如何运作的密码。
对的，为什么古人要像剪辑电影一样打乱时间线来讲故事？语言的障碍到底是对人类的惩罚，还是变相的祝福？好吧，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份资料其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古代世界，对吧？
确实如此。如果我们抛开对这些古老文本的刻板印象，这份解析实际上向我们展开了一幅极其精密的道德地图。
道德地图，这个词挺有意思。
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内容绝不是单纯的远古生物学记录或者部落日记，他们探讨的核心议题其实极其现代，就是人类如何处理技术发展带来的狂妄。
哇，技术发展的狂妄。
对，还有我们内心的骄傲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更宏观一点说，国际和地缘政治关系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个充满隔阂却又彼此依存的状态的。
也就是说，这部分文本试图回到我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我们。
完全正确。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为了搞清楚这种全球性的地缘和文化隔阂是怎么来的，资料带我们回到了大洪水之后的一切起点。我们要去看看挪亚一家究竟发生了什么。文本把挪亚描绘成洪水之后的新亚当。
就像伊甸园的亚当一样，他也是一个土地的耕作者。
对，但他开始种植葡萄园。我看资料的时候有点困惑，说实话，种了葡萄园而已，这在古代农业社会不是很正常吗？作者为什么要特意强调这个细节？
这个细节其实是理解后续一连串事件的钥匙。你需要带入一下那个古代近东的文化背景。
哦，当时是有什么特殊的观念吗？
有的，在当时诸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神话里，葡萄酒通常被描绘成神明赐予人类的礼物，它是天生带有一种神圣光环的。
原来如此，神明的礼物。
对，但马修斯博士指出，创世纪的叙事极其特殊，他在这里明确地剥离了葡萄酒的神圣性，他强调葡萄园完全是人类的创造。
也就是说，是挪亚自己发展了葡萄栽技术。
没错，这是人类技术和劳动的结晶。文本在这里划定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界限，大地的出产是神的恩赐，但如何利用这些出产，如何运用技术，则是人类自己的行为。既然是人类的行为，就必须由人类自己来承担后果。
而这个后果显然是一场灾难。挪亚喝醉了，然后在帐篷里赤身裸体，失去了体统。接着他的儿子韩，也就是后来迦南的父亲，看见了这一幕。他不但没有保护父亲的尊严，反而跑到外面去宣扬嘲笑父亲的窘态。
对，当同比对性的另外两个儿子闪和亚佛则是倒退的走进去，充满敬意的用衣服遮盖了父亲。
对，结果挪亚醒来后，迦南受到了严厉的咒诅。但我在这里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份古代的基因检测报告结合了地缘政治服务条款。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对吧？仅仅因为一个祖先在喝醉后的家庭抓马，就把个人的行为上升到对整个后代民族的评判，这对当时的读者来说真的合理吗？把几百年后的民族恩怨归结于某个人的一场宿醉，
这个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如果我们用现代这种高度个体主义的视角去看，这确实显得有点不可理喻。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我们必须明白，古代的家族叙事并不是在宣告一种生物学上的基因原罪。
不是基因原罪，那是什么？
这其实是在为后来即将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读者提供一份历史和道德的心理建设，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道德地图。
哦，我明白了。
当以色列人面对迦南人时， 这个故事为他们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民族在文化和道德上存在如此深刻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如何在祖辈对待权威和尊严的态度上埋下种子的。
所以他交代了历史背景，而且非常巧妙地引出了接下来的第十章，也就是著名的万国表。
没错，非常自然的过渡。
提到这呢，万国表他列出了70个国家。虽然我知道在圣经这种古代文献中，数字七通常代表就完全和完整，或者说七的倍数代表完全，所以这70个国家其实是所有国家的代表，对吧？
对，它象征着全人类。
但让我惊讶的是它的分类方式，我本来以为所谓的家谱就是按照纯粹的生物学血缘关系来排的，但文本显然不是这样。
没错，这正是它打破惯常的地方。这个万国表的分类标准其实是基于三个维度的交织，语言、领土，也就是地缘政治，还有地理位置。
所以它不仅仅是谁生了谁。
对，它本质上是一份古代的世界政治地理图鉴。更值得注意的是，马秀斯博士指出，这份文本在使用家谱这种文学题材时，展现出了极其高超的叙事技巧。资料中对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家谱形态。
嗯，我注意到了。
第十章的家谱是分支型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横向展开，展示了万国是如何散布到世界各地的。
那另一种呢？
当你读到第11章后半段，也就是10-26节时，家谱变成了线性型的，就像一条极其狭窄的直线，直接指向了亚伯拉罕，代表着上帝恩典的特定传承。
这个对比在视觉上确实很强烈，一个是横向的广度，一个是纵向的深度。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被它的结构搞糊涂了，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算是逻辑漏洞吧，也就是资料里提到的叙事时间错位。
这个确实很容易让人困惑。
等等，也就是说作者在这里几乎是挖了一个克里斯托弗·诺兰式的电影剪辑手法，他在第十章先给你看结果，也就是万国分散，结果到了第11章1-9节讲巴别塔的故事变乱语言时，他突然又把你拉回过去。
对，因为时间上巴别塔其实发生在第十章之前。
是啊，他先让你看结果，再带你回到过去看原因，他为什么要故意打乱时间线呢？
如果按照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按时间顺序顺不直序确实更符合逻辑，但古代作者把神学信息的优先级别排在了时间线之上，这种诺莱式的倒叙有着极强的目的性。
为了强调什么呢？
试想一下，如果先讲巴别塔，那可能听起来只是一次以失败告终的古代大型建筑工程，但作者偏不这么做，他先让你在第十章看到人类已经分散，充满隔阂，
也就是当时的读者每天都在经历的现实。
没错，然后他用第11章告诉你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原因是人类依靠自己的骄傲走向巴别塔的毁灭，迫使上帝介入。
哇，所以这种倒叙的冲击力更强。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种时间错位使得巴别塔的失败故事能够无缝衔接上第11章后半段那条线性的闪的家谱。
哦，也就是直接引出拯救者亚伯拉罕。
是的，这意味着在人类试图自救却走向崩溃之后，上帝的介入最终通过这条线带来了拯救。
既然巴别塔是这一切混乱和分散的因，那我们真的得仔细看看这座塔到底建得有多么可笑了。资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宁禄。
嗯，韩的后代。
对，文本里称他为在耶和华面前的英勇猎户。说实话，对我这种现在读者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威风甚至带有某种神圣光环的头衔，但显然当时的读者根本不是这么想的，对吧？
绝对不是。要理解宁禄，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创世纪第六章那种堕落的背景中来看。而且宁禄与巴比伦、尼尼微有着直接的联系。
尼尼微，那不是以色列的死敌吗？
没错，对于古以色列读者来说，两个名字是残暴帝国和强权的代名词。因此，当文本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时，表达的根本不是赞美，而是一种带有反叛性质的挑衅。它代表的是一种试图用人的力量去挑战神的世族集权。
而且他们不仅有野心，他们手里还掌握着当时最前沿的美索不达米亚黑科技。文本里有一句非常生动的话，他们说， 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把砖当石头，把石漆，也就是焦油，当灰泥。
这个细节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可能现代人觉得用砖建房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迦南地，天然石头才是普通的建筑材料吧？
是的，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种人造砖块代表了当时极其先进的技术。这种技术突破给了他们极大的自信，可以说是一种技术的傲慢。
他们甚至喊出要为自己传扬名声，这正好对应了第六章那些远古英武有名的伟人。
是的，事情到这里变得真正有趣起来了。这种由技术带来的傲慢被古代作者通过极其精妙的文学结构表现得淋漓尽致。
具体是怎么表现呢？
这里有两个结构，首先是首尾呼应。故事以全地只有一种语言开始，最后以耶和华变乱全地的语言结束。其次，更绝妙的是一个交叉对称结构。
交叉对称，就像一个漏斗那样吗？
对，前半段我们看到人类疯狂地努力向上攀升建塔，但是到了第五节正中间，整个叙事突然来了一个反转，描写的变成了上帝的降临。
哇，这个反转简直充满了最深的讽刺。人类自以为建了一座可以通天的宏伟庙塔，那种梯形神塔在他们的语言里意味着神之门。他们觉得这塔高得不得了，结果呢，在上帝看来，这座塔微小到他必须降临才能勉强看清。
哈哈，没错，就是这种反差。
这就好比一群现代硅谷的科技大佬野心勃勃地想用最先进的代码写一个能控制全球的超级 APP， 结果上帝不仅觉得这 APP 极其简陋，还顺手给他们换了不同的编程语言，导致整个系统直接崩溃。
这个硅谷 APP 的比喻非常精准，而且这种讽刺还体现在一个绝妙的谐音梗上。
谐音梗？古人也玩这个？
是的，巴比伦人自豪地称他们的城市为巴贝，也就是神之门。但是在希伯来语读者的耳朵里，这个发音直接变成了巴贝，意思是混乱。
神之门变成了混乱之城，这真的太嘲讽了。不过虽然这个讽刺很解气，但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上帝为什么要变乱他们的语言？仅仅是因为骄傲吗？资料里说这是一种仁慈的拯救，我真的很难把语言隔阂看作是拯救。
你的这种疑惑很正常，从表面上看，分散确实带来了痛苦，但我们需要透视巴别塔所代表的那种统一到底是什么。
那不是真正的团结吗？
不是的，那是一种虚假的统一，是建立在人的骄傲而非对神的敬畏之上的。所有人服务于宁禄氏的集权，上帝变乱语言分散人群，其实是打断了人类在一条自我毁灭的极权主义道路上狂奔的进程。
所以为了阻止人类走向更可怕的暴政，分散反而是一种保护。
没错，这正是一种仁慈的干预。
哇，这确实改变了我的看法。但如果语言不同和文化隔阂是巴别塔留下的后遗症，那人类还能否真正团结呢？我们今天依然在承受这些沟通障碍带来的误解。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如果我们把它联系到更大的图景中来看，你会发现一份完美的解答。如果你看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就是五旬节的事件。
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个时候？
对，马修斯博士的资料指引我们看到五旬节在神学上构成了对巴别塔事件的完美反转。
怎么反转的？
当圣灵降临时，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有各国人。如果你对照一下，会发现这些名字正好对应创世纪第十章万国表里提到的帕提尔人、马代人、埃及人等等。
哦，万国表里的人又聚在一起了。
是的，奇迹发生了。尽管门徒是带着口音的加利利人，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母语听到上帝的作为。
等等，所以你的意思是上帝并不讨厌多样性？
完全不讨厌。
在巴别塔事件中被惩罚的其实是那种傲慢的同质化，而五旬节证明了真正的合一根本不需要抹杀个体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总结得非常精准，上帝并没有消除语言的多样性，而是通过圣灵赐予了超越语言半丈的理解力。 多民族多语言的上帝的计划中本身就是一种祝福。
就像启示录里描绘的万族围绕宝座敬拜的那种和谐景象。
没错，在当今世界，文化和语言的隔阂往往带来国家间的对抗。但这份资料表明，上帝的终极计划是通过恩典赎回这些多元的民族，也呼吁我们反思，我们今天是如何追求合一的。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稍微停下来，回味一下今天的内容。从挪亚葡萄园里的失败，到万国表那精妙的时间倒叙布局，再到宁禄那座因为狂妄而沦为笑柄的巴别塔，最后到五旬节打破沟通壁垒的奇迹。这不仅仅是关于古代泥砖和家谱的学术讨论，这是关于人类如何在雄心与谦卑之间寻找平衡的说明书。
是的，这是一份跨越千年的指南。
那么，为什么你要在乎这些？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职场、社交媒体和国际新闻中看到巴别塔的影子。人们用着同一种商业语言或者网络流行语，试图搭建自己的小圈子和声望之塔，但这往往只带来了更多的巴拉，也就是混乱。这就引出了我们在结束前想留给你的最后一个想法。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
今天有了互联网实时 AI 翻译软件和全球化的科技平台，人类似乎又找回了同一种语言，正在以光速建造数字时代的巴别塔。我们确实解决了沟通的技术壁垒，但是如果没有解决内心的骄傲，我们构建的究竟是一个互相理解的乌托邦，还是下一次更大规模的巴别塔呢？这个问题留给你在你的世界里慢慢探索。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探索，我们下次再见。